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8月4号 ,2020 年，是一年读新约分享的第31周。那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哥林多前书16章以及哥林多后书1到4章。那我们晓得保罗呢是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在他第二次的宣教之旅，他收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讲到说教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学习过的啊，这个啊分门结党啊，这个啊讲到有淫乱的问题啊，讲到教会啊有这个啊吃祭肉的问题，还有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讲到教会里面姐妹侍奉的问题，还有讲到我们之前看到的15章，就说死人是不是会复活，那死人复活是用什么样的身体。那么在15章的结束的地方呢，保罗讲完了处理完了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之后，他做一个勉励，他说基督徒要兼顾多做主工。所以在15章的58节，保罗就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不会是枉然，不会是虚空。那我们最近读到了启示录14章第10节，就讲到了说圣灵有话说，那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的。也就是说在主里面死了，那这个工作呢所侍奉呢是会存到永远被神纪念。那这个工作呢是坐在别人的身上，那当然不是坐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做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侍奉。那么讲完了这个15章以后，那16章开始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结语。那么在结语的地方呢，就讲到了之前啊，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分享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贫穷啊，希望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呢，能够做这个爱心奉献。那教会呢也同意要做这个爱心奉献，可是呢啊，这个时间拖得有点久啊，所以还没有完成。所以保罗在16章就鼓励啊教会，哥林多教会呢说，你们呢要在平时啊，就在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把你们预备要做的这个爱心奉献。那这个部分不是我们所讲的十一奉献，而是呢我们在对教会的十一奉献之外额外的一个爱心的奉献。所以保罗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在每七日的头一日啊，第一天呢就先把要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爱心奉献呢先预备好啊，不要呢临时在啊当场要来凑齐，那这样子不太好。所以他就吩咐，他说我怎么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我也是对你们这样说啊，这样。所以呢鼓励他们这样子做。所以呢在讲完了这个爱心奉献以后，他就讲到说他本来啊是要去探望哥林多教会的。所以呢你在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地图打开来看。那我们稍微啊在头脑里面呢想象一下，有这样子的一张地图。在你的啊右边呢是亚细亚啊，中间呢就是爱琴海，然后呢左边呢叫做亚该亚。那你可能不了解什么是亚细亚，什么是亚该亚。好，在右边的爱琴海的东边这一边呢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启示录七个教会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在以弗所的这个西北边啊，还在同样的这个大陆块呢，就是特罗亚这个地方。然后呢过了爱琴海 就进到了这个欧洲，就是马其顿。马其顿的下面就是希腊，然后希腊的最南端呢就是雅典，雅典的东边啊，雅典的西边呢就是哥林多。好，那么哥林多跟以弗所呢可以说是两条直线的一条直线的两点啊，遥遥隔着爱琴海相望。不过这个海呢是一个比较大的部分啊，比较狭窄的部分呢是在上面特罗亚跟菲利比这两个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亚细亚这一块呢是土耳其，那这个土耳其过了爱琴海到菲利比这一边呢就属于马其顿，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希腊啊，就目前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观念。所以保罗是告诉哥林多教会他很想去看他们，所以呢他本来的计划是要从以弗所直接坐船到哥林多，然后到哥林多教会以后探访他们完毕呢就要往北走啊，就经过雅典，然后就来到铁萨罗尼加，到这个菲利比啊，就到马其顿省这个地方，然后呢再从马其顿呢又回到哥林多啊，又要坐船啊回来以弗所。这本来他的计划是这样子，可是呢他现在呢改变这个计划啊。那等一下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呢会这样的讲。所以保罗在16章就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即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边去啊，跟你们同住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第七节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保罗说我很希望去到你们哥林多教会啊，跟你们过这个冬天，在你们住这一段时间。他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也就是说保罗是希望呢，不希望就是说匆匆忙忙的就经过他们，他希望呢能够跟他们多待久一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哦，不愿意是路过啊，很短暂时间经过你们啊，是这个意思。那保罗就开始讲，那么他预备哈差派提摩太到哥林多教会来帮忙啊，牧养教会。那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所以呢他就啊，这封信里面提到说，当提摩太去的时候哈，你们啊要当心哈，让提摩太在叫你们教会侍奉的时候哈，不会啊没有惧怕啊，有勇气，不管做什么样的主的工呢，都跟保罗一样，你们不可藐视他哈。16章11节，那再来就讲到亚波罗哈，亚波罗呢，保罗劝亚波罗去，但是亚波罗没有啊计划要去哥林多。那再来16章13节就警啊这个勉励教会，他说啊这个教会的问题啊说完了解决了以后呢，那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做大丈夫啊，要警醒，要站立的稳啊。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那当然之前我们在8章1节讲到，就是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么在啊12章13章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侍奉当中呢也讲到说，没有爱心的侍奉哈，就像吹鼓锣响的靶一样，但是在爱心里的侍奉呢才会让你所做的产生价值。所以在这里又勉励这个教会说，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凭爱心去做，然后呢要顺服这个属灵的权柄。再来最后就是保罗的问安，那在问安当中有一句话，就是16章22节，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啊，可诅可咒，那主必要来。那有一位弟兄呢啊 Victor 他就问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样的意思，那我就在这里稍微回答一下哈。他说不爱主的人是可走可住啊，不爱主就是等于说，如果你们教会弟兄姐妹不爱主的话，是被可咒诅的。那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哈？我们从罗马书9章3节了解保罗的心智，他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看别人。在罗马书9章啊，他是在讲到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那保罗说我对你们，对我的同胞哈，我的心意是这样子。他说为我的弟兄，为我的同胞啊，我盼望你们得救哈，就说我宁愿自己被咒诅跟基督分离啊，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得救啊。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 愿意自己被咒诅，也希望他的弟兄同胞能够得救。所以用这个咒诅表示说进入一个很强烈的啊一种好像无药可救的一个情况啊，一种无药可救的情况。那为什么不爱耶稣就被咒诅呢？其实不爱耶稣呢啊，这个字的意思我们要理解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之前啊曾经讲过啊，我们在啊福音书里面也提到信耶稣得永生。其实应该是正确的讲，永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好，我们理解这一块。所以人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就有永恒的生命。人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就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要理解这一件事情，而不是相信说我信耶稣我得就得救，我就得永生。你要先看你的信的里面是不是让耶稣在你心里做主，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让你也成为有这样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把圣经读摊开来看的话，我们要小心理解这一个重点。所以呢，人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的基督的生命是一个神的爱的生命，因此你里面自然会有神的爱，你必然爱主，尊主的名为圣，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样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相反的，没有耶稣的爱，没有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在各样的事情上没有尊主的名为圣的，那这里面你就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自然你就没有永恒的生命，就是咒诅。所以这个观念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建立啊。所以我们谈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十一节，就讲到一个永生的证据，永恒生命的证据，就是说什么人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弟兄姐妹，你等一下可以回去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讲到永生的证据。好，这里就交代完毕这个哥林多前书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再来就是要进到这个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后书是在什么情况书写？那是写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说保罗写了一封书信，哥林多前书啊，这个托人带到哥林多教会去啊，把教会的问题跟解决的方法跟应该要处理的交代完毕以后，保罗心里就很想知道说这一封信送到了哥林多教会以后，教会怎么样来按照这一封书信做改变，或甚至悔改，或甚至啊有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心里其实一直想要知道这个结果，所以呢他就想要去这个跟提多见面，因为提多呢去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呢他知道哥林多教会收到了前书以后所发生的情形，所以保罗希望去哥林多教会之前能够预见提多，知道教会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本来约了提多在特罗亚见面，也就是在土耳其的这边爱琴海的东边哈，可是呢他没有找到提多，因此呢保罗就从特罗亚坐船过到马其顿，那他在马其顿找到了提多，那么提多就告诉保罗哥林多信徒看了前书以后的悔改，那保罗就很开心，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然后呢他就在哥林多这个地啊，在他保罗就在马其顿这个地方呢写了哥林多后书啊送过去啊。然后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就讲到什么，讲到他写作的一个主题。所以提多带来一个啊关于教会的报告有哪些事情呢？第一，提多的报告里面说到那犯淫乱的弟兄呢已经受到了管教。第二呢， 保罗说我改变了行程，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保罗改变行程没有去哥林多教会，引起教会的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就是这个其中就是有不满。那在教会里面呢还是有一些纷争的事情，在纷争的事情里面呢有人呢就不承认保罗使徒的职分，就是说你有什么权柄来管理我们当然这些反对者呢可能都是犹太人或是律法主义者。基于提多的报告，那么保罗就写下哥林多后书，也就是说他在马其顿这个地方他写下后书呢，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保罗要解释他改变行程没有去这个教会的原因，所以我刚才讲到说保罗的计划本来是要从以弗所到哥林多，然后呢往北边走到马其顿，然后再从马其顿再往回走到哥林多，然后才要回到犹大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因为保罗没有找到提多，所以他就改变计划，他就先从以弗所呢，他没有直接去哥林多，他就往北走，然后过爱琴海，然后到马其顿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他才去到哥林多，最后才回到这个犹太地所以呢这个他改变行程的原因是这样子。那再来，在保罗也鼓励教会接纳已经悔改的弟兄，他觉得很欣慰。然后呢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之前写前书给你们处理教会的问题我不是要写一封严厉的书信让你们觉得很难过很忧愁，我写这封书信是为你们的好处，因为呢我非常的爱你们盼望你们读了这个前书以后愿意悔改得到一个喜乐的人生。那最后呢保罗就说什么，他谈到这个你们就说决定要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教会呢已经有这样的心力已将近了一年，他鼓励他们赶快把这个爱心奉献预备好，然后呢保罗要差派几个弟兄要把这个爱心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最后呢保罗就为他做使徒的职分来辩护，说他确实是有权柄来对他们说话。那你也记得在《使徒行传》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创建的教会，创堂牧师他在这个教会牧养一年六个月然后才离开的。所以我们大概对这个后书的背景有些了解。所以在后书一开始，这封书信的一开始，按照保罗写信的习惯，就是问候这个问安祝福就说那么讲完了这个问安祝福以后呢，他接下来在一章的第四节开始，他在讲到就说他所遇到的困难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呢因为他遇到的困难在患难当中他得到从神来的安慰，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盼望没有失去，所以他在患难当中呢他亲身经历了神这样子得着安慰以后，他就可以用他这样亲身的经历去安慰别人。好，举个例子，我以前在牧会北卡牧会的时候，那么在教会牧养有时候就会遇到有弟兄姐妹被检查这个是得到了癌症，那么得到了癌症以后，那么牧师师母就要去探访，用神的话来安慰。但是呢我们的探访呢是比较怎么样，我们就说隔了一层纱，或者是说隔靴搔痒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跟癌症奋斗的经历，所以呢我经常会请 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同工，他得了肺癌，那么抗癌很多年，那经常在疼痛当中，那他跟他的母亲就是经常在祷告里面仰望神，所以呢，他在癌症里面的亲身经历，我就请他去探访刚检查出来这个有癌症的弟兄姐妹。那这样子我发现每一次他去探访的结果是比我去探访的结果更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从一章四节到第七节来明白这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神给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人，每一个有不同的遭遇，我们的遭遇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就是说我们呢，只要善用我们在主里面的智慧，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安慰那各样遭患难的人。所以呢，在这里面保罗说，我们受到了患难是为了让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啊。所以这里面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再来第八节，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从前受到了这个患难极为厉害极大。他说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了。亚西亚就是我刚刚跟您讲爱琴海的东边，就是这个以启示录所讲的七个教会哈，就是有以弗所教会在那里。那么这七个教会，这个亚西亚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侍奉以弗所、加拉太哈这些地方侍奉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苦难，然后被压太重，好像被一座大山那样子压在身上，他既根本就是没有力量来胜过来抵抗来对付哈。他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连活命的希望都没有，都想这一次呢是必死无疑哈，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分享他的经历，但是神让我们活下来，我们就知道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是靠我自己能活下来，而是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呢，他救我们。所以在一章十节非常的宝贵，讲到一个神的拯救保护是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情况都有。所以在一章十节保罗说，神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过去拯救的经历，现在能要救我们。当你说现在神能要救我们的时候，代表怎么样？代表你对神的盼望非常的确实，你好像抓住一个永远不会倒下的柱子那样子的盼望的心。你说现在神还要救我们，然后呢，他说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就是将来不管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有这样子的确信神还会救我们。所以呢，他说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我谢谢你们弟兄姐妹对我的带导，对我的支持，在爱心里面纪念我们。他说因为这样子我们很感恩，我们非常的感恩。那接下来十二节保罗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存活下来，我们真的不是靠自己，我们靠的是神。所以我能够夸耀什么？我什么不能夸耀？我能夸的就是我自己的良心，我良心无愧哈。我能够见证的是神的圣洁跟救赎。你要知道，我在这个世上为人乃是靠神的恩惠才得以存活，根本不是靠人的聪明。我今天对你们更是靠神的恩惠。十三节说，我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练的所认识。保罗说我现在写给你们的这些字句，目的是说你们读了能够明白，而且知道最后这个结局，你们要更认识这个最后的情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所以呢，你们读我写的这个书信呢，因为我们曾经是交往过的，在以弗所在哥林多教会牧养了一年六个月，跟你们有很多的互动的，你们是认识我的，所以我写的书信这些文字这些叙述里面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是认识我的。所以呢，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深深相信的意念，十五节， 所以呢，我本来就有意要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从我的教导跟牧养里面得着益处，然后呢，再从你们那里往北走，去到马其顿，然后在马其顿呢，再回到哥林多，然后呢，你们给我送行，我就坐船往西走，离开哥林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哈。他说，我有这样子的意思，我是这样子的意思要去看你们。那我今天没有这样去看你们，我是一个反复不定的人吗？他说，我今天做了这个决定啊，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也不是我情欲我欲望里面的一个想法啊，叫我这个忽然往东走，忽然往西走啊，不是的。他说，我可以对这个信实的神说，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真的，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呢，绝对没有说出尔反尔啊，又是又非的。他说，我从前跟希拉和提摩太在你们从前只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是是非非的，只有一样东西。我今天要告诉你，神的应许不管大还是小，在基督里面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所以借着耶稣基督，这些事情是非常的实在，非常的真实。神会因我们得荣耀，他在基督里面坚固我们，坚固你们啊。所以呢，用印了我们，就叫圣灵呢，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他说，我们心里都是有圣灵做这个印记，所以我们不会乱说话的啊。所以呢，我可以啊，让神给我的心来跟你们做见证。他说，我改变主意，没有照原定计划去哥林多教会呢，是因为我为了要宽容你们，因为我还不知道啊，你们收了前书以后，这个是否悔改，你这个情形是怎么样？我怕我冒冒然的去呢，就说了一些更严厉的话，所以我要预备好才要去你那个地方啊。所以我去呢，是为了帮助你们快乐，我不是要去管辖你们，所以呢。一章他就在解释为什么他会改变这个主意，第二章呢，他就说，我做了这个决定要到你们那里去，必须没有忧愁，也就是说，我知道了你们收到了前书以后，这些教会的问题解决了啊，应该悔改人都悔改了啊，应该被责备人都责备了，这样子呢，大家没有负担，没有负担，不会啊，会因为保罗要来，哇，又要跟我们讲这些严厉的话，我们心里就担心就忧愁。我去不是要这样子的，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是希望怎么样，让你知道我是爱你们的，我知道让你们知道我听到教会发生这些问题，我心里是多么的难过流泪，所以我写信给你们真的不是要加添不必要的担子给你们，你们要知道我是爱你的。二章五节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就是讲那个啊淫乱的弟兄啊，他现在呢，他现在已经啊这个受了众人的责备就够了，二章六节，那不如呢你们就赦免他，他已经受了责备你就赦免他，免得呢他被这个担子压得太重太内疚呢，甚至会沉沦了啊。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你们盼望你们也能够跟这个啊悔改的弟兄啊显出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讲这个改变行程的原因，那也就是写在二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啊，特罗亚就是在啊土耳其的最西边啊这个地方，又靠近海港这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呢，主给我开了门，但是因为我没有遇见兄弟提多，心的不安，便辞了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所以呢，他本来是跟提多约好了在特罗亚见面，要了解哥林多教会的情况，结果没有找到提多呢，他就只好坐船去到马其顿去找提多，然后呢在那里啊，他找到了提多。所以二章十三节读完了以后呢，二章十四节到六章的这个部分呢，是一个插入的部分，在讲保罗的侍奉观。所以我们读二章十三节读完了以后，我们可以直接跳到七章五节来读。他说，我在特罗亚没有找到 这个提多，所以我就辞别了特罗亚的人往马其顿去了。然后你接着读七章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不得安宁等等等，然后呢在那边呢他就说啊，但是七章六节，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提多怎么样安慰他？告诉这个保罗说，哥林多教会受到前书以后的反应跟悔改，用这些事情来安慰他。所以啊，我们就了解二章十四节十三节完了是接到七章五节的谈话。因此那么从二章十四节呢是在讲保罗的侍奉观，保罗的侍奉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来想一想保罗说了什么事情。第一呢，他说我们感谢神，因为我是在基督里面哈得胜的人。所以在圣经分享里面呢，我写了一段话，那这是在历史书里面写的。他说当时在罗马统治的期间呢，当罗马军队打胜仗的时候，那么当他们要凯旋归来的时候，总是会带着一群被他们打败的敌人作为俘虏啊，这些俘虏呢就跟这个得胜的军队啊走在一起。那那个时候呢，他们会点燃一个胜利的香气啊，胜利的香。那这个胜利的香气呢，对得胜的来讲是一个夸耀的事情，那对那些俘虏来讲呢是一个悲惨的事情，因为这些俘虏的下场不是被监禁，那么就是被处死。所以这个闻到这个香气对被俘虏的人来讲呢是一个灭亡的记号，死亡的记号。因此你了解这个观念，那你就了解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个观念。他保罗说我们感谢神，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然后借着我们在各地传福音来显扬这个耶稣基督而有的这个香气。这个香气因为我们是得胜者，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传福音你们听了得救相信了，这个香气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活的香气。但是对那听了不信的人，他们是进入灭亡，所以这个香气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死的香气。所以你就明白二章十五节的话这个意思。然后在二章十六节你就知道这一句话说，在不信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因为他的结局就是死，在信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因为他就是要活。他说这事谁能当得起呢？他说这么重大的事情，这么大的担子，不是我们人啊，凭人啊，我们的血肉之体啊就可以承担得住的。所以他这里是要讲说这个事情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承担得起啊。十七节说我们不像许多人是为了利益在混乱神的道，我们的侍奉完全是出于诚实，完全是出于神，我们是在诚实的传讲耶稣基督的道啊。所以保罗说我们是自己推荐自己的人吗？不是的啊。这个我们知道你去找一份工作你需要有一个推荐信啊，这个以前公司这个你上班的情况怎么样，人家会打电话去问说这个某某人以前上班的态度他上班的这个工作情况跟同事相处的这些情况，然后作为是不是要聘用你的一个参考。我们教会聘请传道人也是要查这个reference， 要查他过去的一些经历，那我们透过认识他的朋友或者他服侍过的教会，我们询问完了以后，作为我们要不要请这个人的参考。所以呢这个叫做推荐信，推荐信当时别人帮你写嘛，推荐信怎么会自己写自己？那自己写自己不是在夸耀自己嘛？老王卖瓜，夸自己的瓜很甜嘛。所以呢这个荐信推荐信呢，我们是用人写推荐信吗？不是的。保罗说这个推荐信就是你们，我以前在 哥林多教会牧会一年六个月，你们认识我，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传道人，我的推荐信就是你们自己。就像弟兄姐妹，我来到了报德教会也是一年六个月了啊。那我在教会怎么样侍奉，怎么样讲道，那么弟兄姐妹，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啊。从你们就知道我这一年半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的侍奉。所以这里面保罗说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啊。而且呢，这个推荐信啊，不是写在文字上的，这个推荐信啊，是写在你们的心里面，而且也不是用墨水写的，是用永生的神的灵来写的。因为今天这个推荐信就是你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你们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被教导的道有改变，有没有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那这些认识是写在你们的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用墨水写的，是用永生的神的灵写的。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信啊，就是基督的信。他说我们今天的侍奉啊，是因为基督，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三章五节又说，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那这一句话三章五节就回应到刚才二章十六节，不是说这事谁能担得起吗？那这里就补充说，我们凭自己什么也担不起，我们只能够出于神才能够承担得住。所以出于神承担什么？他说我们被呼召要来担当新约的执事，要来做新约新的盟约，这个新约的侍奉。那这个新约的执事呢，我们不是凭着字句，我们不是再回到从前写在纸上的这个律法，我们不是凭着这个律法，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灵。如果你今天是凭着以前写在书上文字上的这些律法，那这些律法你想要靠这些律法守住律法的义来得救来完成的话，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今天呢，只有因着信，你相信耶稣，你得着圣灵，你才能够活过来。你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守住这个义，来完成律法的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字句是叫人死的。他说这些事情就像当初摩西的时代把字刻在石头上，就好像说这个十诫呢是刻在石头上。那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脸上带着荣光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这个眼睛直接看摩西的脸，因为太亮了，所以呢摩西就戴一个帕子把他的脸遮起来。但是摩西的脸上的荣光会渐渐的褪去，所以后来就可以把这个帕子拿掉。所以他用这个做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想要靠守律法来完成义来得救的时候呢，他说告诉你那种荣光是跟你在圣灵里面所领受的是完全的不同，那种荣光会消退的那种在圣灵里面的荣光呢是不会消退的。他说今天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说摩西的时候因为脸上有荣光，你不能正眼直看摩西。说今天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帕子？这个帕子是什么？这个帕子是就是遮住怎么样，隔开了人跟神的荣光。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帕子，所以你看不见神的荣光，你看不见你自己是在圣灵里面被得救被呼召的。所以呢他说三章十四节说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天在读旧约的时候那个帕子还没有掀去，所以呢他跟耶稣基督跟神其实还是隔开的。所以在三章十五节后面就说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直到今天每一次在诵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呢，你还是不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这个帕子还在心里面。等到你们这个帕子在什么时候可以除掉，你们的心就可以归向主。当你那个帕子除掉以后呢，你才是真正的 得到自由，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因为什么叫做那里就有自由？因为主的灵在哪里的时候呢，就代表说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因着信心，你已经领受了圣灵，因着信心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已经在那个时候脱离了罪和律法的咒诅，所以你在罪和律法当中呢，你得到了自由。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好像照的镜子，你可以看见你脸上的荣光。那个脸上的荣光是怎么样？是你看到镜子的时候，你好像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呢，你就看见镜子，你就看见哇，主的荣光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一个什么样？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那种见证啊！所以那保罗在第三章的地方啊，第二章到第三章，他讲到这个侍奉，第一个他讲到了得胜啊，然后再讲到他这个侍奉，他讲到这个推荐信的事情，然后再来他讲到什么？第四章。他说我们蒙神怜悯，我们得了这个侍奉，我们就不上胆，我们就不沮丧，不灰心，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做这个承担这个侍奉的职分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些暗昧的事情，暗中做的事情，那些不好的事情呢，我们要丢掉，我们再也不做这种诡诈狡诈鬼这个狡猾的事情，我们不谬讲，我们不乱讲，不瞎讲这个神的道理，我们只将真理表明出来。怎么样表明出来？借着他自己的生活，把神的真理表明出来。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可以把我自己推荐给你们每个人的良心作为一个见证，所以你们的良心来看这个传道人，你就知道他是真正的，是真实的讲真理，真实的讲神的基督的道。从他的生活里面也可以看见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我们传讲的福音是被蒙蔽了，唯一的就是说蒙蔽在哪里？在那个不信的人身上，在那个会因为不信会进入灭亡的人身上的。那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被蒙蔽呢？因为他们的心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就好像他们的心呢是看不见的，他们的心是坐在黑暗里面，好像被一块大黑布盖住了，所以心的眼睛是瞎的，他就看不见这个保罗在他们所传对他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所以他说我的福音被蒙蔽了哈，所以他们没有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亮啊。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今天不是传自己的名，我们是传基督耶稣为主。然后我们记得这一句话，我们传基督耶稣为主，做我们的主，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自己是因耶稣来愿意做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仆人啊，我们就怎么样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呢？他已经让我们的心光明了，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怎么一回事情啊。这一回事情就是神荣耀的光呢，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也就是说，怎么样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呢？就是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恩，那成就了这一件这个救恩的奇妙的恩典这件事情呢，看见神的荣耀要怎么样拯救世人。那接下来保罗四章七节就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啊，一个瓦器是不值钱的啊，你去这个 Home Depot 买一个这个花盆，那这个花盆没几块钱，但是你花盆种了一棵名贵的植物啊，很好的植物，这整个花盆跟植物就有价值了。一个装钻石的盒子没有价值，但是这个盒子装了一颗很大很漂亮的钻石，那整个盒子就有价值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肉体没有什么价值啊，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啊！这个我们非常的脆弱啊，碰到病毒，我们没有得到好的医治，或者是身体不好，免疫力不好，我们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身体是如此的脆弱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这么的少，但是 我们这样子软弱的身体，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身体呢？因为里面有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就有了价值。所以我们有了价值以后，我们就给人家显明着我发散出来的能力啊，是从神出来的，所以不是从我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过有一幅图画，就是有一个瓦器，这个瓦器里面有很多的裂痕，然后这瓦器里面有一束亮光，就从裂痕里面啊发散出那个光芒出来。这代表我们，代表说什么？我们人要经过各式各样的啊这样子困难啊，这个挑战啊，碰到了危险，那我们生命啊会被这些事情啊给压出裂痕来。当我们压出裂痕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神的宝贝的时候，就发出亮光，别人就可以从我们生命的裂痕呢，看见这个亮光，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借由各样的这个患难呢，然后看见神的能力。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因为我们在患难当中啊，得以认识神，得以得到神的保护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得到了从神来的安慰，因此我们身体发出这个亮光，我们可以成为别人在患难当中的安慰，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保罗说，因为我里面有这样子的宝贝啊，下面四章八节说，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可以应付过去。所以他下面说，我们四面受敌啊，不被困住啊，我心里作难啊，心里被很困惑的时候啊，我也不会失望，我被逼迫到一个程度，我不会放弃，我被打倒了也不会死亡，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让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就是我们啊，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呢，我们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我们要常常给人家看见我是一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然后呢，我才会看见我是在基督里面活的人啊。我怎么样死，就给别人看见我是怎么样的活过来，这个活呢是基督的活。所以呢，这里面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就在讲这个意思，他就说，因为我愿意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为耶稣的缘故来受苦。当我在受苦的当中呢，别人就很好奇，说：哇，这个人很特别，怎么跟我认识人不一样？他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还有喜乐，还有一个积极面对的心态。我要去问他为什么？这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的。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呐、啊，我可以回答别人的疑问呐、啊，因为我的生命当中露出神的能力的亮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啊，让别人看见耶稣的身。所以他说四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啊，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我敢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我们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因为我知道四章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啊，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益哈，叫爱神能得益处。说我做所有的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你们啊，就是为了要让恩惠，因为啊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多，让你们格外的感觉神给你们的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虽然在侍奉当中，身体一天一天的软弱，一天一天的衰老毁坏啊，但是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担心，我们有勇气，因为我知道我里面的内心是一天比一天更新哈，因为我有这样的眼光，这个眼光是什么？我懂得分辨什么叫做自战自清的苦楚，什么是永恒的荣耀。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看见一个暂时和永远的对比，因为这样我懂得选择啊。那记得我们在福音书说，哎，有人出去啊，看到有一个宝贝啊，这个宝贝埋在地里面啊，哇，他觉得这个宝贝太好了，他是一个识货的人，所以他愿意去卖掉他的财产家产，就是为了要得着这个宝贝，识货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有眼光，我们做一个识货的人，我们看见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啊，不管这些啊，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因为什么事情原因的啊，因为环境引起的，因为工作的辛苦引起的，因为跟别人意见不同引起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当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被更新的时候，就好像碰到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知道我里面啊有一个莫大的宝贝，这个神的能力啊，要透过我被挤压成这个挤出裂痕的这个身体，让人家看见耶稣基督的光啊，这是值得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眼睛不要看见眼前的困难跟冲突，我们看远一点。我们要看远一点，我们要看见，就是说神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四章十八节，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啊，我们不要天天啊心思意念想来想去，就是你眼前的困难，就是你眼前跟人家的冲突，就是你眼前这个心中的伤痛苦楚，你不要心思意念天天在想这些，你不要顾念所见的，你要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2020年发生了大大小小多少事情，今年过去了，明年又不再一样，这个月过去了，你们下个月不再一样，这些事情不管怎么样都是暂时都会过去的。但是呢，在主里面的爱，到我们活出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这种样式，我们照镜子的时候看见镜子里面反射的荣光，就是耶稣基督的荣光啊，这个是永远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啊，眼睛我们要懂得分辨啊，我们要看得远，看得准。那这就是啊，我们今天啊，从这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写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他在解释为什么他改变行程，以及呢他在表明他的一个侍奉观，当然他的侍奉观里面也表现了他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啊，他更重要的是他要表达一个清楚的意念，他不是靠自己能够承担这些事情，他是靠神的能力才能够承担这些事情。神的能力就像一个宝贝装在他的里面，众人可以从他的身上看见啊。弟兄姐妹，盼望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人里面都有这个宝贝，别人是不是从你看见你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呢？是不是可以看见你里面有这个叫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在你里面呢？那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哎，那我们安静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晚上这一段圣经的分享，再一次的挑旺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坚固我们，知道主啊，圣灵在我里面，那个叫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主啊，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愿意凭着信心走在盼望里，靠着主的能力，我能承担你所委托给我们，所交付给我们做各样的侍奉，主要一个目的，真实的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使人得救，使人的生命得造就，使我们自己能够显出基督耶稣的香气跟荣光出来。恩主，谢谢你晚上在一起啊，我们弟兄姐妹的时间啊，求你祝福我们，很感恩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学习圣经啊，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